尝试去睇一睇呢个女人佢自己本身有啲咩咁特别嘅地方，而佢透过呢段圣经，佢自己亦都带成一个不一样嘅女人。到底系乜嘢嘢发生，令到佢又不再一样，甚至乎佢亦都需要嚟到作出去改变。呢度有几样嘢值得我哋知道。第一样嘢就系佢可以主动去请教神人嘅。有冇留意经文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开始呢度话俾我哋知。从第八节嗰度话俾我哋知，圣经话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店，在那里有一个大户嘅妇人强留佢食饭，只有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去吃饭，妇人就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在我们这里经过的圣洁神人，我哋可以为佢在墙上盖一座小楼，在其中安放长榻、桌子、椅子、灯台，佢嚟到呢度就可以住喺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这里，就进了那楼躺卧。第四章第八节，先知以利沙原本都冇谂住留喺呢个妇人个屋企里边食饭噶，系咪？好明显噶。但系就系点知佢就俾呢一个嘅好客嘅女士、热情嘅女士捉住咗佢嘅心，所以自从嗰次之后，每一次经过都会入去呢个屋企里边食饭。而且呢位嘅妇人亦都游说到佢老公为以利沙喺国仔嗰度加建咗个房间。所以你有冇留意啊？第十一节，以利沙系非常自然咁样样，自己就入咗嗰个房间瞓觉、睡觉，好似当翻咗自己屋企一样。经文好故意俾我哋见到，从原本好远嘅，从原本唔系咁想嘅，俾人夹硬拉住佢留喺度食餐饭，去到好似自己开门入咗屋企咁样样，翻到自己嘅房间瞓觉一样。但是从第八节去到第十一节，整个故事的开始，这个好像是已经一家人这样的格局，竟然之间连一句说话都没有说过。你有没有留意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问为什么连一句的说话都没有谈过偈的里面。不要忘记，他们是知道以利沙是一个神人，来自神的人，肯定对神的事情，肯定对神的了解，肯定对圣经的讲解非常非常到家。为什么他们没有提过任何的交流？为什么连半句的说话去请教以利沙少少属灵的事都好像没有交代这样的？其实这个位置确实值得这位妇人和我们留意和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勤力地做事，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很勤力的，我们很有爱心，我们很乐意接待人，甚至是传道人，甚至是牧师，甚至是宣教士等等，很好的，是好事来的。不过有没有再走前多一步啊？我们既然这么有份量的人，既然这么属灵的人，时时都见到的人，我哋大可以问下佢一啲信仰啊，大可以问下佢圣经嘅内容，大可以问下一啲神学性嘅嘢。我哋甚至乎可以叫佢哋为我哋祷告啊。其实坦白讲，弟兄姊妹，做咗传道人咁耐嘅时间，我发现一样嘢，我唔知道其他传道人系咪咁，不过我都相信基本上都冇乜太大改变嘅。我发现好多人揾我哋咧，系帮手嘅真系大把。例如叫你帮佢揾工啦，例如叫你帮佢签名啦，例如叫佢帮佢嘅仔揾女朋友啦，帮佢自己揾男朋友啦，叫你帮佢处理一啲仔女问题啦，叫你帮佢写一啲信，搞下居留啦、入籍啦、申请呢样申请嗰样，系我哋好愿意去做嘅，亦都唔少人对我哋好好嘅，整嘢俾我哋食啊，有时候又俾书签你啊，又俾张卡你啊，叫你屋企嗰度咧煮餐好大嘅晚餐俾你食啊，带你出街食啲好嘢。呢啲都系好噶，弟兄姊妹，我都好感恩，我都好感动。至少有人关心，系咪？不过我更开心嘅，我相信所有传道人更开心嘅，就系见到有人好主动走埋嚟问你信仰嘅问题，问你人生嘅问题，问你永恒嘅问题，问你一啲圣经属灵上面神学嘅问题。但系呢啲却系越嚟越唔多人会做。做呢一样嘢，我哋发觉越嚟越少人会愿意做呢啲嘅嘢。点解啊？唔系话关心唔好，只不过我哋发现真系冇人愿意再走前多一步做呢一啲嘅嘢。喺我比较年轻嘅时候，我就比较中意喜欢问嘢，有啲咩信仰，有啲咩圣经问题，就会捉住个导师，捉住个传道牧人，传道牧者去问噶啦。 多讀神學的時候，我就會捉住那些神學院的講師來去問清楚究竟這些聖經怎麼講、怎麼解、我希望弟兄姊妹你都一樣在信仰上面，能夠在聖經的上面，能夠在神學的上面，向我們的牧者有更多的查問。尤其是我們都知道現在互聯網非常發達的，我明白的，為什麼不問呢？因為互聯網很發達的嘛，資訊非常之多，可能我們根本不需要問我們的牧師，不需要問我們的傳道人這些事情，上下網 Google 一下，你就會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不過第一，這些資訊不一定是對，所以多一兩個有經驗的人給你意見，你看看、這些網站這些解釋對不對、所以我們要問，是不是？還有第二，透過和傳道人牧者這樣的交流，其實是彼此之間建立了更深的認識，增進了將來侍奉合作的時候那種的默契，那種的關係。還有第三，一方面我們知道這樣做我們可以呢互相來了解多些，是不是？但是同時其實也都是給機會那個牧者，為了要解答你的問題，他有更多的時間，更深的研讀，更去增值自己，更去查考更多的神的說話。今時今日很多的牧者他們都不得閒你都去做學問，不得閒去看書，不得閒去研讀好本聖經的書。可能那些牧者家裡大把，但是真正打開來揭的有多少個？所以弟兄姊妹，其實你這樣做是幫緊我們的牧者。還有第二件事，這個婦人給我們見到的，就是他可以縮短彼此之間的距離的。留意第十一節一直去到第十五節，這裡有沒有留意第四章第十一節又出現一日這個時間的標記？很明顯是一個新的段落的開始，又或者是一件事情有一些東西發生。因為以利沙今次希望能夠可以為這個為他費盡心思的婦人做一些的事情，所以第四章第十二節，四章第十二節這裡就告訴我們一樣很重要的事情，這裡就告訴我們以利沙就吩咐的仆人基哈西，你叫這個書念婦人來，他就將這個書念婦人叫來，婦人就站在以利沙的面前。先知以利沙不是直接跟這位婦人接觸的，而是透過年輕的仆人基哈西。其實同樣的情況都一樣發生在經文的後半部分的，先知以利沙總是叫他的年輕的仆人基哈西成為中間人，叫這個婦人去見他，又或者透過這個中間人，這個仆人跟這個婦人說話。很明顯啊，給我們覺得好像有一種距離感，是吧？講嘢而已，叫他來，為什麼你自己不去，為什麼你自己不去講、如果你看看第十三節，以利沙吩咐仆人說，你對他說，你既為我費了許多心思，可以為你做什麼呢？有沒有留意以利沙沒有直接跟這位婦人講嘢，反而非常迂迴地跟個仆人講嘢，叫個仆人傳翻說話俾個婦人知。喂，其實你個婦人根本就喺現場，使唔使咁樣做啊？點解要咁樣做啊？而且呢段經文嘅裏面，整個故事當中，亦都再次出現咁樣嘅情況嘅。所以有人就認為，因為當時這位婦人站的地方其實就是站在基哈西這個仆人的面前，而不是站在以利沙的面前，所以以利沙就叫這個婦就叫這個仆人，既然是這樣的時候，你說話給個婦人聽。經文這樣這麼含糊的表達，我們不能夠排除有這個可能性的，因為就是這麼含糊，這麼不清不楚，所以我們就不能夠準確地說出到底這個婦人站在哪一個面前。中文聖經就說站在以利沙的面前，是吧？你看第十二節最後那裡，婦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但其實原文那裡只是站在他面前，到底這個他是哪一個，不清不楚的表達，而且再加上第十三節，被人有理由懷疑有可能這個他根本就是站在個仆人面前，而不是站在以利沙的面前。當然這裡很不是很明顯，我們知道以利沙叫這個婦人來的時候，很想去回報這個婦人對他好客的熱情的一 個回報，所以就跟這個婦人說，就說我可以透過這個王或者元帥疏通一下，可以幫到你的忙。結果是怎樣啊？這個婦人就回答了，他說我在本鄉安居無事，即是他很滿足他自己的親戚朋友和村民的裏面給到他的照顧，給到他的幫助， 甚至乎佢覺得喺呢個環境已經足夠，唔需要你俾啲咩人俾我。嗱，當然以利沙冇心識啦，冇死心啦，於是乎就喺第14節照叫個再叫一次個婦人嚟，就俾佢第二次嘅回報俾佢，就係好堅定咁承諾，明年今日佢就會有一個兒子。嗱，不過我想你留意呢位嘅婦人去到以利沙嘅面前嘅時候，佢個位置係點樣樣噶？聖經點講啊？佢話他站在門口啊！好明顯，呢、這個婦人冇入去先知嘅以利沙嘅房間裏面，只係企喺個門口。今次係佢自己咁樣做，完全冇含糊，完全冇任何嘅一啲值得懷疑可能嘅唔係嘅地方。佢好明顯同先知呢個以利沙保持咗一定嘅距離。唔知道傳道人牧師俾你嘅感覺係點樣樣嘅咧？係嘛？有啲人會覺得，哇！傳道人牧師好鬼忙噶。第二嘅感覺就係好老土咯。第三就係好悶啊。第四就係好嚴肅咯。第五咧好熟練啊。喂，點埋佢身啊？喂，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我哋做傳道人牧師，我哋真係要好好反省一下。竟然冇人敢埋你身喎。以前我初翻教會嘅時候咧，好細個嘅時候，總係覺得傳道人牧師好忙碌。成日就傾電話喺個 office 嗰度，一係就成日同其他人傾偈，一係就唔喺個辦公室，一係就成日著住套西裝褸。你知幾多人翻教會著得好樸素噶啦，係咪？甚至人有啲著得誇張啲，直情短衫牛仔褲、短褲都見過。你睇下咁樣樣點埋佢身啊？你著成咁樣樣係嘛？唔知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啦？你試下睇下上網嗰啲講道啦，你試下睇啲比較大型啲嘅教會、現代版啲嘅教會嘅講道啦。哇！唔知係咪受當然我講嘅係西方啦，或者係東南亞某呢個地方，你會發現嗰啲嘅牧者咧，通常就著件 T 恤。我見過一個牧者啊，條褲個膝頭哥爛咗幾個窿嘅，著住個波鞋咁就上去講道噶啦。係啊，冇乜距離感噶。嗱，當然我唔係講緊我哋需要咁樣做，我只係講緊一個牧者俾人嘅形象係點樣樣。事實上面。大家如果認識我都知道，我自己在教會講道都穿得好好的，雖然我不一定每一次穿西裝褸，但如果我出去第二間教會講道，我一定會打曬太穿曬西裝褸的。但是我們的重點就是我們不要讓人有一個的距離感，不敢埋你身。這位的婦人同先知以利沙在短短幾節經文之內就已經兩次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直至几时呢个距离被打破啊，弟兄姊妹？就系呢位嘅妇人嘅孩子出事死咗，呢位嘅妇人马上前往先知以利沙嘅加密山嗰度。当佢见到神人以利沙嘅时候，请你留意第27节，请你留意第27节。妇人上咗山之后，跟住点啊？佢抱住神人只脚啊！经文好快就交代咗呢个妇人。去到神人之后，见到神人之后的动作，而不是他讲的任何说话。这个动作就是揽实神人的脚。留意啊，抱住这个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第四章第八节，这个妇人说强留以利沙，那只强留的字就是这个字来的。上次妇人捉住了以利沙的位，今次他捉住了他的脚了。冇错，以前佢同以利沙有一定嘅距离，依家嘅情况相反啊！佢一见到神人以利沙嘅时候，佢第一时间就捉实佢只脚，系一个好快嘅身体嘅接触嚟。嗱，你要知道当时嘅文化咁样系绝对唔适合嘅。呢位嘅妇人完全唔理会，完全唔介意，反而佢系零距离接触。嗱，另外，当佢先知，当呢个神人以利沙救翻佢嘅儿子嘅时候。留意第四章第37节嗰度，妇人就话咧，佢都再一次咧嚟到去走近以利沙嗰度，嚟到跪喺佢嘅面前，俯伏佢脚嗰度面前，俾我哋再一次见到又一次零距离嘅接触啊！嗱，整段经文让我哋学习到，我哋需要零距离与人接触嘅弟兄姊妹。当然，我哋知道依家喺疫情嘅过程里边。加上英國政府要求我哋要有兩米距離，有啲地方可能米半。你依家乘坐交通工具或者就未到啊，暫時一遲少少啦。你乘坐交通工具，又或者你聚集嘅時候，都必須要戴上口罩。 人与人之间嗰个距离感越嚟越存在，去行公园都保持距离。当然，我哋冇办法之下要咁样做。但系呢段经文里面所蕴藏嘅，其实就要提醒我哋，我哋喺主耶稣基督嘅里面嗰种弟兄姊妹之间嘅情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建立咗唔知几多嘅围墙喺人与人之间。呢啲围墙系啲乜嘢嘢嚟？呢啲围墙可能系一啲神学性嘅派别，呢啲围墙可能系一啲政治嘅派别，呢啲围墙可能系一啲喜好上面嘅唔同。大家可能最近都见过，都听过。这个的美国的一个的事件，黑人的黑人怀疑就被一个的警察来到执行任务的时候，职务的时候令他窒息致死。结果呢就爆发了，不单止在美国，甚至在其他的地方都一样呢，是有连串的一些的示威，一些的暴力的演变成一些暴力的冲突来到发生。所以我们见到原来呢啲嘅事件搞到人与人之间唔单止距离越嚟越大，而且我哋嘅问题越嚟越多添。甚至乎我发现喺网上面有唔少嘅群组，就係因为呢啲嘅事件佢哋互相炮轰。虽然大家有啲就话我要赞成嗰个警察，有啲就话赞成嗰个嘅黑人。结果喺网上面大家就见到喺留言板里面大家互轰。作为教会嘅弟兄姊妹，我哋冇咁嘅情况发生啦。冇，真係冇。我哋知道，当然啦，你留意经文呢度唔系讲紧身体上面嘅距离，而系讲紧我哋唔应该喺教会与教会之间、会友同会友之间、弟兄姊妹同弟兄之间，我哋唔应该要树立起无数嘅围墙，令到我哋自己嘅距离变大。今日乜嘢令到我哋阻隔弟兄姊妹之间嘅关系？政治嘅气氛，特别喺环教会里面非常沉重。我哋会因为对方系乜嘢嘅颜色，我哋会因为对方系乜嘢嘅派别，支持啲乜嘢嘅阵营，就壁垒分明。甚至乎有啲嘅群体知道某一啲嘅讲员，知道某一啲嘅传道牧者可能同自己嘅教会嘅弟兄姊妹有一啲唔同嘅派别嘅时候，或者系一啲嘅阵营嘅时候，佢就可能会叫佢唔需要再嚟啦，唔使嚟再讲道啦，都未定。甚至乎要审查一下到底呢个讲员本身系咩阵营嘅人。点解今日我哋要变成咁样样啊？点解我哋要变成咁有距离啊？呢个距离系咪我哋自己做出嚟噶？神真系想我哋咁样样，弟兄姊妹，今日透过呢一个嘅经文，我哋要知道，我哋要好好学习一个零距离嘅功课。当然啦，我哋就会亦都要留意到，仲有第三样嘅。第三样就系佢可以咧嚟到表白佢自己嗰个渴望嘅。佢可以表白佢自己所嗰个渴望喺边度？留意一样都系从第十一节开始，去到第十七节，由第十一节去到第十七节呢度，俾我哋留意到嘅就系、从呢段嘅圣经当中，你有冇留意呢、这个妇人冇接受以利沙第一次嘅好意？咁第二次咧，正如我哋上次已经讲咗，四章第十六节，神人以利沙透过佢嘅仆人知道咗原来佢冇儿子，所以就打算送份大礼俾佢啦。这个太太是什么？一个仔喎。喂，如果人家朋友说我送个礼给你，什么礼啊？原来一个仔送给你，你有什么反应啊？哇，多一个仔啊？不是吧？当然啦，不要误会啊。这里圣经里面所讲，不是说好像这个书念的妇人，好像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不是。先知以利沙的意思是，她和她的老公会有一个儿子。特别留意神人以利沙在这里非常明显是借用了旧约创世纪的典故，特别将这位的妇人怎样接待他的事情，这一份的心意和创世纪第十八章的里面亚伯拉罕接待神的使者，而且使者最后也都宣告了他会有一个儿子。无口不成话，无论这个妇人的故事还是是亚伯拉罕接待神的使者那一件事，都分别提到两位男人年纪老迈，年事已高，而且更加特别的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亦都听见，她在哪里听见的？在门口。而这一道这位的妇人呢所站的位置在哪？都是门口。非常特别，非常配合。 我哋有机会下次再睇以利沙嘅时候，我哋先会再详细去讲，再讲多少少，再交代以利沙用创世纪呢一个故事嘅典故啦。今日我哋只系希望集中锁定喺神人以利沙俾佢一个儿子作为心意嘅回报呢一件事上面。神人以利沙承诺明年佢就会抱住一个儿子，佢就会抱一个儿子。你睇呢个妇人马上嘅反应系咩？佢好开心啊？唔系、哦，佢好兴奋啊？都冇、哦。佢完全冇震惊，反而佢话乜嘢啊？佢话神人，我主啊，唔好咁样呃婢女啦。佢反而提醒神人，唔好欺骗婢女。嗱，到底佢想唔想有儿子嘅弟兄姊妹？我哋知道依家喺呢个社会，今时今日要养大一个仔，分分钟要几多钱啊？香港就话要400万，呢个系几年前嘅数字，唔知依家系点样样咧？喺英国咧，喺美国咧，喺东南亚，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咧，好多人都唔想再打算有儿女，因为除咗因为经济嘅原因，即系都包括咗可能世界嘅动荡啦，唔同无数嘅灾难咧，又或者自己本身冇咁嘅能力去照顾等等。但以前啊，喺古代嘅社会，喺近东嘅文化里边，女性非常注重有儿女啊，无论男性或者系女性。当然都希望有儿子啦，特别是女人添，因为当时佢文化就是，如果经历过生儿子、抚养儿子、教养儿子呢啲嘢，呢一种嘅经历咧，原来喺当时嘅文化会认为咁样先至系真正嘅女人。无论我哋今时今日嘅人同意与否，这个仍然都是当时古代近东嘅文化嚟嘅。我哋要知道这个家庭系冇儿女嘅，因为乜嘢啊？上次我哋已经见得好清楚啦，佢老公年老啊嘛。通常圣经都好强调，好多地方都话女性冇得生育嘅，唔能够生育嘅。好罕有讲到男人唔能够生，有讲，不过唔多。而喺呢一度，好明显系将冇儿女、冇仔，似乎好似归咎佢丈夫年纪老拉上关系。似乎暗示问题唔喺呢个女人嗰度。好啦，就算呢个女人唔想生咧。咁嗰个男人点啊？有冇为佢老公着想过咧？更何况，我绝对相信佢并非唔想要儿子。呢、这个妇人亦都好想可能有儿女嘅渴望，但系佢都接受一个事实，呢、这个现实就系佢老公冇得生啊嘛，佢老公年老啊嘛，佢已经冇机会可以有一个儿子。所以其实佢原本有嘅渴望根本已经系冇希望，所以佢咪唔谂呢样嘢咯，或者系，但系唔等于佢心里面冇呢样嘢。在当时的社会，只有男人可以找第二个老婆，第二任的老婆，或者第二个老婆，去帮第一个老婆来到去做到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就是帮他来到去生儿女。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但放在女人身上，在当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女人难道就可以找第二个男人帮她老公生一个？哪有这样的事可能会发生的？这个妇人难道她没有渴望过有一个儿子吗？如果没有儿子的话，不单止她自己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里面被人看不起，有可能甚至在妇女圈子的里面，她也未必能够可以融入当时的妇女。幸好她好在有钱，否则分分钟被人歧视，否则分分钟被人侮辱。这位的妇人有没有想过哪一个能够可以继承这个家族？她没有为她老公、她这个家族想过。你估她老公真的没想过想要个小孩子？其实无论是这个妇人，无论是她的老公，无论她的家族，根本这一份的渴望有儿女是存在在里面的。很可惜，由她认识先知以利沙第一日开始，去到先知以利沙问她有乜嘢可以回报佢嘅心意嘅时候，呢位嘅妇人冇将自己嘅渴望，冇将佢老公又或者佢家族嘅渴望话俾先知以利沙听。作为神人，基本上就系代表神说话，佢就系神嘅代表。其实佢都好希望能够了解到佢哋嘅。冇错，呢位嘅妇人系一个果断嘅妇人，佢有一个主见独立嘅妇人，唔需要靠倚男人嘅妇人。冇错。的而且确佢系咁样样，但系你睇哈娜喺圣经都系一个好出名嘅女人，但系佢主动去到神面前，将佢自己嘅渴望话俾神听，去话俾神嘅代表听。当然啦，神嘅代表可以指祭司，可以指先知，都可以指神人。今日 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需要，将我们的梦想，将我们的世界敞开，不需要再遮遮掩掩，将我们想要的或者想所想的渴望跟神讲下。可能你会说是纯粹是梦想而已，发下梦而已，这都要告诉神听啊。是啊，其实神真的很想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知道你的内心是怎样的，你就不妨告诉他听咯。你不常讲下你的梦想，当倾下偈啫嘛，又没有不妥的，是不是？你不去讲，你又怎知道神不可以为你的梦想花多少少心思呢？以利沙问那句说话，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做啊？你估上帝会不会一样会讲这句说话呢？我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你的梦想而做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梦想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仔女、你的小朋友跟你分享一下他的理想的时候，或者他想做的事的时候，你作为父母，你是不是只是听啊？大概你都会想一下，啊，挺得意的，啊，你都会尝试尽力去帮助他，尽力去给些意见给他。所以我们都一样可以这样样。其实我都自己都有很多梦想的。哎，来到这个年纪有些什么梦想啊，是不是先，啊，但以前我成日都会发觉，点样可以令到一啲嘅嘢可以俾其他嘅人都可以知道呢？咁样，我自己音乐麻麻地，唔系话好学，唔系好叻，亦都唔系话即系冇学过，都有少少。咁我对于翻译嗰啲嘅歌咧，都有啲少少嘅热诚喺里边。我好记得我第一首翻译嘅歌，我记得如果我冇估错，就系，是，真系可以放上网嘅，就系，是，Still 呢一首歌，吓，啊，就系，是，Still 呢首歌，啊，叫因主为王，翻译叫因主为王。咁我就嘗試，當時話俾神聽，我點樣可以令到呢啲嘅歌嚟到可以俾其他人可以分享一下咧？當時嘅環境仲唔係好興翻譯歌嘅，喺呢個教會文化嘅裏邊。後期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喺香港有一個網站出現咗，而呢個網站咧同翻譯嘅詩歌好配合嘅。咁我就發現，原來佢哋都好希望想有多啲人去翻譯，佢都有揾過我嚟到傾過某啲嘅嘢，有啲嘅肢體。當時我第一次就好想嚟到去嘗試掟首歌上去 YouTube 啦，咁樣啊，咁我就第一次咧嚟到將一首歌掟上 YouTube。呢個係個夢想開始，後嗰陣時開始，我就將一啲嘅翻譯嘅詩歌啦，慢慢逐啲嘅掟上去。後期佢都將一啲自己唔同嘅分享嘅講道啊嚟到掟上去。原來我發現，原來呢個網絡嘅世界裏面有好多人嚟到去揾好多嘅嘢，可能揾到你嘅嘢嘅時候，佢就會聽埋你其餘嘅嘢。我唔知點解有一首歌好奇怪，有一首歌無啦啦有成70,000人去聽喎，我都唔知係咩人嚟嘅。但係當你聽完之後咧，佢可能會真係會聽下你講道啦，聽下你啲聖經嘅分享啦。由嗰陣時開始，我就開始發現，原來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空間，俾你做到更多嘅嘢。梦想系好重要。当你唔去问，当你唔去讲嘅时候，你永远唔知道你可以做到几远几大。呢一位嘅妇人，佢可以做嘅其实就系表白佢自己嘅渴望。仲有第四样嘢，佢可以随时去揾佢嘅神噶。嗱，你有冇留意从第18节去到第25节呢度啊？呢位嘅妇人自从认识咗先知以利沙之后，自从接待咗先知以利沙之后，佢就开始一个恒常嘅敬拜嘅生活。正如经文喺23节话俾我哋知，这个佢老公都知道，所以佢老公就话啦：，喂，今日都唔系月数，又唔系安息日，你做乜去见啊神人啊？佢老公好奇怪，觉得已经有少少唔对劲啦。点解今日无啦啦你走去揾神啊？你点解走去揾神人啊？的而且确，佢有一个敬拜嘅习惯，但经文话俾我哋知，这个习惯除此之外咧，其实都可以喺唔同嘅时候去敬拜神噶。其他日子我哋可唔可以去揾神噶？唔通净系翻教会嘅星期日先可以揾神？唔通净系星期日、星期六嗰啲嘅小组时间先可以去神嗰度去敬拜神咩？所以自从佢嘅仔出咗事之后，你有冇留意啊？嗰一日佢就马上去揾先知以利沙，而去揾以利沙嗰日根本就唔系乜嘢什么节日日子，亦都唔系安息日嘅时间。换句话讲，其实我哋都有，当我哋有需要嘅时候，我哋都一样可以嚟到去咁样做噶。即系无论咩时刻，我哋都可以去揾神，成为咗一个固定去敬拜神嘅人，当然系一件好事，当然系一个好嘅习惯。但系你有冇谂过，我哋有一个嘅空间，我哋都需要 成日都可以，你中意几时去揾神都得嘅。有开心嘅又揾得神，唔开心嘅又可以揾得神，难过嘅、绝望嘅更加需要马上去揾神。所以我哋必须要建立一个常常揾神嘅习惯，唔系净系主日嘅时候做一个基督徒。当神遇上一个净系星期日翻教会嘅基督徒，你觉得佢有咩心情啊？还是佢中意遇上一个好似当佢系朋友一样嘅基督徒啦？还是系当佢一个朋友嘅一个人呢？我相信答案都非常清楚，你都会明白，比着你是上帝，你都想找一个朋友多过找一个教友。没错，真的我们需要来到去找上帝，不是只是星期日，不是只是聚会的时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我哋都需要，我哋可以咧喺唔同嘅时间去揾佢，唔系净系有事嘅时候先揾佢，唔系净系某啲特别嘅聚会嘅时候先揾嗰个人噶。你可以唔同嘅时间，你都去揾你嗰个朋友，咁样先叫朋友啊嘛，系咪？如果唔系，咁叫咩朋友啊？呢位嘅妇人，依家佢唔再一样，因为佢唔再系定时定候揾神啦，佢系见到有事嘅时候、有需要嘅时候，佢就走去揾神。点解佢有呢个改变啊？点解佢有呢个改变？系因为佢同第五样嘢好有关系，系因为佢已经成为咗一个孩子嘅母亲。留意第十三节呢一度，第十三节呢段系好似俾人有一个印象，就系、佢第一句同先知以利沙嘅讲嘅说话。不过你读真啲，经文好似系话佢同佢仆人讲嘅，因为以利沙吩咐仆人同呢位嘅妇人说话，系咪？所以照道理呢个妇人所讲嘅说话，应该话翻俾呢个仆人、呢个中介、呢个中间人听嘅。就算唔系，经文都系一个好含蓄、好含糊嘅表达，冇直接讲呢个妇人系同先知以利沙说话。如果系直接同以利沙说话嘅，有三句圣经。第一句就喺第十六节。以利沙就话：明年到呢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我。嗱，呢句说话系佢要回应以利沙提到有关明年佢要抱一个儿子嘅事。所以呢个妇人就同佢讲：唔好呃我啦，唔好欺骗我啦。妇人咁样话嘅意思系因为同佢嘅儿子有关系，同呢个主题有关系。嗱，第二句嘅说话就喺第二十八节嗰度。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啊？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嘛？第二句嘅说话，当呢个妇人见到先知以利沙嘅时候，你有冇留意啊？你有冇留意？佢系马上，佢唔系第一时间讲呢句说话嘅。当佢见到以利沙嘅时候，佢系用一个行动先。但系当佢第一句出声见到以利沙，就系呢句说话啦。当佢第一句出声同以利沙讲嘅就系呢一句说话。佢话你呃人嘅，你骗子嚟噶。其实事隔几年之后，这个印象没有改变到，你记得他第一句说话都说你不要呃我。几年之后这句说话都是一样的说话，你不要呃我了。即是说他的印象对于以利沙是一个骗子，几年都未必有改变过。然后还有第三句说话，当然第二句说话跟仔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几时求过儿子嘛，系咪？所以第二句说话同佢嘅儿子系有关系嘅。就第三句说话就系第三十节啦。孩子嘅母亲话：我指着永生嘅耶和华，又敢喺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嗱，于是以利沙就起身啦，就跟佢走啦，系咪？嗱，呢句说话其实都系同佢仔有关嘅。虽然说话里边冇提到儿子呢件事，但系我哋好清楚知道咩原因呢个妇人死都一定要神人以利沙同佢一齐翻屋企啊？否则他死都不肯走，是什么原因啊？因为就是要令他的儿子彻底苏醒过来嘛。而且还有，你有没有留意第三十节这里圣经的作者怎样称呼这位妇人啊？孩子的母亲。如果你留意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故事里面对于这个妇人的称呼不外乎有几个。第一是妇人，第二是书念妇人，再第三是母亲。不过只有四章三十节的称呼是唯一一次叫他做孩子的母亲。我们明白了，这个妇人从来都没有要求过儿子的。所以当以利沙问他跟他讲的时候， 当以利沙同佢讲嘅时候，明年会抱一个儿子嘅时候，佢根本冇期望嘅，甚至根本唔相信啊。但当然一年之后，果然佢得到一个儿子，我绝对相信佢哋一家应该非常开心。这个妇人都应该非常雀跃，非常开心。虽然圣经没有交代他们的心情是怎样，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几年之后呢，没错，真的好像先知以利沙所说的，他会抱一个儿子。但是经文第一次提到他抱儿子是什么时间、啊、就是他抱出一个死了的儿子。你读不读到这段经文的味道？他是抱起他的儿子是几时、啊，是他死了的儿子放在以利沙张床那里。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先知以利沙所承诺的只是这样的承诺、啊、他没有这个儿子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期望，但是没有无啦啦你就帮我做了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我是没有份参与的，我是被迫拥有一个期望。好了，到这个期望出现了的时候，几年之后突然之间粉碎了我这个期望，那我跟我老公怎么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埋怨本身是多么真实的。他的理据，他对先知以利沙所指控的，我们都几乎可以身同感受去认同。讲衰一些，经文好像给我们感觉就是玩着他这样，是吗？但是所有的这些妇人生命的改变，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妇人生命的改变，例如打破了零距离的接触，打破了惯常去找神那种的惯性， 去向神表达他内心的世界，甚至乎控诉向神求救等等，这些什么事情之后出现的？不就是有了儿子之后咯，就是他成为了孩子的母亲之后咯，甚至乎这个妇人好像从来都没有什么太多情感的流露，直到他的儿子出了事之后，他的内心的世界就好像缺题一样在以利沙的面前流露出来。就是自从他成为孩子的母亲，他整个生命都跟着改变。没有这个孩子之前呢，其实他根本没有不会改变，他的人生就是一路会是这样，以前是这样，一路都是这样，将来都会是这样，几时会改变、啊、就是他有了儿子之后，神就利用了这个儿子的出现，首先改变了他的母亲，而这个改造也是牵涉在属灵上的改造，藉着这个孩子的出现，令到这个母亲在属灵上变得更强。这个世界有不少的女人，有不少大女人，伟大的女性，好像这个妇人一样，很有魄力，很自信，而且很有自力更生，不需要依靠男人，可以独立到，又果断，用今时今日的字眼，分分钟是女强人添。这些是值得人欣赏的，我们值得鼓掌，值得他们去鼓励的。不过成为大女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女人，更加有一样东西不能够缺少，就是成为神眼中伟大的女人。这个孩子的有孩子的这个经历，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要去陶造这个的女人的心，成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女人。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有神的美意，神这么爱我们，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有他的好的计划。可能我们会埋怨，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要给这些东西我受啊？就是因为给了这些东西，我们的人生就会越来越跟之前的经历会不同，是带我们要更深去认识神，带我们更深去经历神，带我们更深来到去成长。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了解的，一个家庭有了小孩子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大的改变，例如教养的方式，一个要严，一个要宽松，这些的张力不单止夫妻之间，甚至乎双方的父母都是一样的，在相处的时候会显露很多的这些问题，很多压力，很多的张力斗争出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教养仔女的问题，很多时候因为哪一个你仔女的问题，就会产生很多争执的出现，甚至乎唔少嘅富人，甚至乎好多嘅基督徒，当佢有咗家庭之后，当佢有咗小朋友之后，好多时候甚至好多侍奉佢哋都放低一边，甚至乎教会都越嚟越少翻。当然弟兄姊妹，呢啲系唔理想嘅，因为神根本想俾我哋有细路仔嘅目的唔系要咁样样嘅。 是我们没办法在里面从中经历，从中去学习，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其实神给一样东西给我们，总有他的原因，总有他的目的。可能许多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甚至人物的出现在我们身边都成为了一种负累。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回复回以前这样，弟兄姊妹，你想真一点，你真的会改变吗？这位的妇人如果没有了这个小朋友的话，我可以说大胆地说，成世都会是这样，他人生就是一样都会是这样，直到几时他改变，就是成为了孩子的母亲之后，他就成为了不同的人生。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的一个见证，张崇德、刘美娟，大家都可能认识他们，虽然他们不是什么顶级的歌星，又或者是顶级的演员。在2005年，他们有第一个的小孩子叫做天南，不过很可惜，当这个小朋友、这个婴儿出世了26个小时之后，因为怀疑医疗失误就夭折了。夫妻多年来一直争取为这个儿子讨回公道，最后事件裁定了是医疗失误。有一次，张崇德弟兄就来到去分享他当他为这个仔去这个的领出世子的时候，他见到什么东西？他说领出世子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恭喜他，他那一刻几难受，你知不知道？他那一刻都不知道可以说什么，恭喜我，有什么值得恭喜啊？见到周围的人抱着小朋友拿出世子的时候，但是 他为出世子要拿，原因不是为一个活的小朋友，是为了个死的小老弟啊。隔了很多年之后，他和他的老婆卒之能够可以克服到这个难关。不过没多久，当他在07、08他们的儿子日希和日晴出世了之后，但是两位的小朋友成长里面原来又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困难，他们出现了失语症，即讲不到说话，不能够很流利地讲说话，回到学校的时候就哑口无言，手脚僵硬。但是种种的由这些的经历里面，他们就开始继续来到去信靠神，体会到神在困难里面给了很多恩典给他们，他们就在这些里面来到去成长。他们的家人有几句说话是他们的口号，生命不是由你讲，今日不知明日事，过到今日已经要感恩，我们要活在当下，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弟兄姊妹，今日书念的这个妇人，这个大女人，如果她没有了这个小朋友的话，她根本不会有改变。如果她小朋友不是这样突然之间死的话，她都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在神的手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神都会带我们去走过不同的艰难的路程。